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介绍的书是荷兰个人理财专家和畅销书作家达瑞斯·弗鲁的《斯多葛投资哲学》。为大家解读这本书的是本利，我是转述师徐维杰。接下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又为大家转述本利老师的解读。斯多葛哲学或者斯多葛主义在西方源远流长。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核心主张是人要过一种审慎和坚韧的生活。近年来，在西方古老的斯多葛哲学又重新得到了追捧，许多人都宣称，在这个信息泛滥、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里，斯多葛哲学能够帮你重新获得一种安宁而幸福的生活，让你专注于人生的最高目标，不断精进。在咱们国内，关于斯多葛哲学的著作也引进翻译了不少，许多读者对此并不陌生。然而今天这本书就比较独辟蹊径，试图用这种古老审慎的哲学思想来指导投资，听起来非常新鲜，是不是？其实在之前我解读的著作里也提到了，许多投资界名人，比如著名的巴菲特，也表示自己的投资决策和人生理念深受斯多葛主义影响。但是通过斯多葛学派几千年来传授的智慧，系统的帮助你在金融市场中积累财富，这本书还是我目前看到的第一本。它以经典思想与现实案例结合的方式，给出了便于普通人理解和实践的一个方便法门。看起来全书主要讲了三个似乎并不是太高深莫测的原则：投资自己，接受损失，让你的钱生钱。但是在我看来，其中的财富密码恰恰是大多数人极其欠缺的，那就是投资自己。因为从根本上讲，只有投资自己、更新自己、成就自己，才能实现这些原则以及书中提到的所有财富策略。先别急着炒股，先投资自己，把自己升级成积累财富的稀缺资产。说起来，这个积累财富的方法路径也与中国传统智慧有契合的地方，那就是儒家的反求诸己，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向内寻。著名投资人、曾任职微软、谷歌高管的李开复先生早年曾写过一本书，做更好的自己，也是一个意思。作者开篇就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一个出身伊朗移民家庭在荷兰长大的年轻人，达瑞斯·弗鲁从小目睹父母为钱争吵，立志要通过金融致富，这个目标被他总结为对持久繁荣的追求。但是这个看起来很正常的目标并不容易正常的达到。结果是他在2007年为了致富进入金融行业工作，却马上亲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损失了 60% 的投资之后，在困境中大彻大悟。他事后宣称，正是斯多葛哲学帮助他找到了这条成功的路径和逆袭方法论。通过学习和实践斯多葛哲学的智慧，他意识到投资成功的关键不是更多的知识，而是更好的自我控制、自我应对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这种成功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先让心灵自由，才能实现财务自由。达瑞斯·弗鲁就是投资自己的受益者，他既是投资者，也是自媒体创业者，在网络上拥有数十万订阅量，长期分享个人理财与斯多葛哲学心得。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投资者对传统金融体系的信任度下降，人们开始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以及更抗风险、更可持续的思路。斯多葛派强调的自律、风险控制与长期主义恰好回应了这一时代焦虑。庞大的粉丝群体和读者对理财加哲学内容的热烈反馈，直接促成了他把多年笔记与文章系统化，结集成书。接下来就让我带你一同来领略弗鲁这位投资界斯多葛哲学家独辟蹊径的投资原则与价值理念。首先我们来谈谈为什么投资自己才是财富的真正起点。投资你自己，这是斯多葛投资哲学一书倡导的首要原则。说起来，投资你自己不算什么新鲜的思路。中国古往今来特别重视教育，而教育就是自我投资的一个最基础办法。 古人考科举，现代人考学位，以及考取各种专业资格证书，也都算是投资自己。在书中自有颜如玉或者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激励下，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这只是应试教育体制下以从众心理去寻求低风险高确定性收益的一种具体表现。投资自己是个更具有普遍意义更根本的概念。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墙上有一句箴言叫认识你自己，你可能有所耳闻，但你或许不知道德尔斐神谕一共有三条。第一条是认识你自己，第二条是凡事节制，第三条是不要轻易承诺。后面两条其实就跟投资你自己有关。但无论如何，投资自己的前提是认识自己，而不是盲目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说到这里啊，首先需要谈谈斯多葛哲学在认识自己、实现自我这个问题上是如何认知的。首先，斯多葛哲学强调顺应自然，以及在顺应自然规律的过程中按照理性和美德生活，不断发现和实现自我。用哲学语言来表达，就是自由的理性、自身规定和自身塑造。斯多葛哲学的开山鼻祖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认为，人生的目标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简单来说，那些能够顺应世界规律的人会感到幸福，而那些无法适应的人则不会。这同样也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如果我们从自身内部寻找答案，就能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因此，投资自己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认识自己，并充分发挥你与生俱来的能力的一个过程。因为这种先天的优势和个人的禀赋，就是自己的比较优势，就是一种自然规律。围绕着认识自己、实现自己，以及明确的财富目标而投资自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正像书中说的那样，有价值的技能比钱更能带来持久的财富。这就是告诫你，要先把注意力放在提升个人技能，而非追逐短期收益。提升各项技能对实现财务上的成功与稳定至关重要。拥有扎实的技能能够帮助你在经济体系中创造价值，从而让你在面对职业生涯中的任何挑战时都能坚持下去。这些技能会成为你赚取收入的可靠途径，无论市场如何波动。虽然可能会遭受经济损失，但你所掌握的技能永远会伴随着你，随时可以用来创造收入。但是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么做，甚至想都不敢想。主要是真正的投资自己困难重重，很多人把它理解为追逐热点，去考个什么技能证书或者学位，但并非如此。针对这种心理，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古罗马皇帝《沉思录》作者马可·奥勒留的名言。这位中国人最熟悉的斯多葛哲人曾经说过，不要因为觉得困难就认为这件事是不可能完成的，反而认识到只要在人类能力范围之内，你也同样能够做到。作者举了杰西·利弗莫尔的例子，这位历史上极有名的投资家比巴菲特更接近白手起家。利弗莫尔14岁辍学去券商从事抄写股价的简单机械工作，但个人的努力没有停留在黑板上抄写股票价格，而是如饥似渴地从投资专家和富有的客户那里学习投资知识和一切实用的技能。17岁时，他就辞去了工作，专心投入到股票交易中去了。后来，他也经历了暴富和破产，最终在几经沉浮之后，不但在1929年大崩盘里赚了1亿美元成为神话，而且他所采用的追随市场趋势的策略，最终奠定了我们今天所称的技术分析这一交易方法的基础。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无论盈亏状况如何，利弗莫尔始终致力于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当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以股市崩盘的形式出现时，他已经做好了把握这个机会并从中获利的准备。虽然利弗莫尔起点很低，但他能够充分利用这个环境发挥个人优势。一旦摆脱了打工思维，遵循不断投资自己这条法则，形成与自己天赋和目标紧密结合的独特优势，并不断加强，最终获得了成功。如果你不信，我再举一个发生在当代的例子，那就是桥水的创始人达里欧。这位世界顶级的投资人12岁起就剪草坪送报纸，在高尔夫球场当球童，时薪只有6美元， 让他通过与球场上的华尔街精英接触，达利欧学习到了宝贵的投资经验，积累了人脉，获取了富裕阶层社交圈的进入许可证，最终成为千亿美元级别全球规模最大对冲基金的掌门人。按照斯洛格哲学顺应自然的教诲，投资自己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顺应这个世界，而非要求世界来迎合自己。达利欧或者利弗莫尔真正的资本不是他的交易策略，而是他们超强的学习与适应能力。斯洛格主义者以自己具备适应能力而自豪，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挑战，他们总能找到内心的平静。当斯洛格哲学的代表人物马可·奥勒留列举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时，他首先提到的就是自我意识。理性之人的特征包括自我认知、自我反省，以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自己。与植物不同，人能够自己收获自己努力带来的成果。具体而言，书里给了一个投资自己的四步法，也被称为技能跳板。第一步，从天赋出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如果你专注于自己已经擅长的领域，就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第二步，跟最顶尖的人学。如果你决定学习某样东西，那就一定要指向最优秀的人学习。通过研究那些杰出的人物，你才更有机会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步，自成一派，形成独有风格。个人成长需要学习，需要名师指引，但也需要摆脱导师的束缚。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一定要将自己所学的一切知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以及技能运用方式。第四步，尽你最大的努力，但别过劳。斯洛格哲学讲究的顺其自然包含了可持续，而且保护自身的健康也是自然规律。精疲力竭，不堪重负，拼到住院是愚蠢的。总之，这本书认为，投资不是一种偶尔进行的行为，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投资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像锻炼、阅读一样的习惯。成功的关键不是偶尔的大额投资，而是长期的小额持续投入。将自身视为投资者时，你的目标应是增加净资产。每天财富增长多少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是否每天都在采取能促进财富增长的行动。只要你持续不断地投资于自己，你将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看到回报。首先，你的个人生活和事业会得到改善，随后财富也会随之增长。接受损失是斯洛格投资哲学一书倡导的第二原则。虽然本书聚焦投资自己，但作者提醒，真正走向财富必须学会接受短期损失，建立承受风险的认知和底线。说到损失，你肯定记得巴菲特的名言，投资第一条不要亏损，第二条不要亏损，第三条记住第一和第二条。害怕损失是人之常情，一想到会失去金钱，大多数人就会感到痛苦，因此根本不愿开始投资。但是在投资自己追求财富自由的人生之路上，亏损既无法回避，也是成熟成长的必要功课。按照斯洛格哲学的理念，接受损失也是遵从自然法则、追求个人自由的一部分。因为接受损失不是容忍失败，而是承认不确定性是系统的内在特征。因此，损失是一种现实，接受损失是一种态度，对待损失是一种能力。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控制二分法，这可能是斯洛格哲学流传最广的一个观点。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罗马哲学家、斯洛格学派的重要人物艾比克泰德提出的。简单来说，就是教导人们在做事前把一件事分成两类，我们要搞清楚哪些是你能控制的，哪些是你无法控制的。艾比克泰德给出的经典答案是，接受不能控制的，控制能控制的。以投资自己的理念拥抱财富、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损失，而且有些损失可能是自身完全无法预料的。那怎么办？曾国藩有句话说得好，打落牙齿喝血吞。但这还不够，作者弗鲁给我们举了凯西伍德这位顶尖投资家的案例。当前科技股是股票市场追捧的对象，凯西伍德的主要投资特长就是颠覆性科技。2012年，他提出了通过公开交易的 ETF 来投资那些具有颠覆性技术的公司的想法。但是他的基金当时业绩不佳， 2016年更是盈利输给大盘 14%。 不过伍德没有垂头丧气，他相信自己的概率思维是正确的，只要少数投资实现指数级增长，就能覆盖所有损失。终于2017年，凯西·伍德管理的主要基金涨幅超过了 87%。 2018年该基金的收益率为 3.5%， 2019年实现了 35% 的收益率，2020年那一年他的基金实现了超过 152% 的涨幅。作为对比，标普500指数在同一年仅增长了 18%。 作为一名斯洛格主义者，如果坚定地沿着投资自我这条路走下去，你必须像凯西·伍德以及更多的投资家一样，能够接受这种类型的市场波动损失。我们需要学会接受这种自然规律。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市场波动是好还是坏，只是把它们看作短期内的损失而已。要克服短期损失带来的不适感，就必须学会接受暂时的挫折。这只需要具备自我意识，并建立起一些心理机制，以便在产生非理性行为冲动时能够保持冷静与理智。书中介绍了三个步骤，直接来自斯多葛哲学的教诲。第一个步骤，永不显露慌乱。像马可·奥勒留描述其养父安东尼·庇护那样，他从未表现出粗鲁的行为，也从未失去过控制力或变得暴力。没有人见过他流汗，无论面对什么事情，他总是以冷静有序的方式进行处理，行事果断，且从不留下任何未解决的问题。在公开场合保持冷静，这种外在表现会逐渐内化为真实心态。第二个步骤，市场崩溃时按兵不动。著名斯洛格哲学家塞涅卡对朋友说，人们必须习惯一些困难。如果生活过于顺遂，我们就会很快感到沮丧。当然，吃饱了之后就不会想吃那种普通的面包了。但如果你已经一天多没有吃东西，处于饥饿状态的话，那么同样的那块面包就会显得无比美味了。所以作者弗鲁直接复用了这个教诲，告诉大家也应该用类似的心态看待市场下跌。我们也可以这样提醒自己，采用长期投资策略而遭受资金损失并不是什么坏事，你并没有破产，依然有收入，你的股票投资组合也没有被彻底毁掉，虽然资产可能比昨天少了些，但你总不至于挨饿吧。第三个步骤，如果条件允许就增加投资。对于长期投资而言，可以将市场下跌视为优质资产打折出售的机会，但前提是只使用闲置资金，绝不借贷投资。这就是巴菲特所说的，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斯洛格哲学的重要思想家爱默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做害怕的事情，害怕就会消失。这三个步骤可以看成是一种脱敏疗法。第一个步骤，永不显露慌乱，是初阶脱敏疗法，从精神损失中脱敏，不为所动。第二个步骤，市场崩溃时按兵不动，是中阶脱敏疗法，从金钱损失中脱敏，客观对待账面波动，冷静接受市场波动。第三个步骤，有能力时增加投资，是高阶脱敏疗法，占据主动，从把握机会中脱敏。账面波动是财富增长必然经历的过程，损失中孕育着机会，从长计议，财富增加只是时间问题。就如何避免损失，作者给了三条建议，并说了一句扎心的话，避免一再犯那些常见的错误。毕竟人们毁掉自己的生活，并非因为某个错误的决定，而是因为一系列持续了较长时间的错误决策。具体来说，这三条建议是：第一条，投资于你熟悉了解的事物上；第二条，不要使用借来的钱进行投资；第三条，用你短期内并不缺少的钱来进行投资。了解导致财务困境的最常见原因，有助于你避开不必要的风险，因为这些风险的后果往往远远超过可能带来的收益。实现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就在于防止这种损失的发生。当然，除了这些抽象原则，作者弗鲁在书中也介绍了一些具体的实操方法。一、先建立应急基金，设立相当于六个月开支的高流动性储蓄，避免因意外被迫卖股。二、在50到60岁财富积累阶段 100% 配置股票，比如标普500指数基金提供最佳风险回报比且省时。三、 通过退休账户投资，至少投入净收入的 10%， 随着年龄增大可以考虑达到 30% 的比例。当然，福鲁还有一个补充的第四点原则，也叫90-10法则或者杠铃原则。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对这个原则有非常系统的介绍。具体到投资领域，就是以 90% 的资金长期投资标普500指数或者债券基金等风险相对稳定的金融产品。10% 用风险相对较大的投机，如盈利现状不明朗但前景光明的科技股。这样的话，即使投机部分全损，对总体的影响也有限。当然，福鲁强调，接受损失也不意味着无原则的不作为。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出自凯恩斯，叫市场的非理性状态可以持续更长时间，远远超过你保持偿付能力的时间。这表明市场总是充满不可预测性的。随着财富的增长，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而愿意承担更多风险的诱惑确实很大。然而，过度关注潜在收益往往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最终甚至会引发财务危机。为了保护自己不断增长的财富并促进其持续发展，避免那些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至关重要。书中提到一个关键理念，避免失去所有资金。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好的是量化投资先驱爱德华·索普。索普是从顶尖数学家成功转型的投资家，核心理念就是不输即是赢。索普最初用数学方法破解21点的胜率，在赌场声名鹊起，然后转向华尔街。他创立了对冲基金，在几十年间实现了 20% 的年化回报，且从未有亏损年份。索普的特长在于通过严格的数学模型控制每笔交易的风险敞口，确保长期正期望值。他拒绝投资曾经红极一时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LTCM， 因为他看出其策略不可持续，且创始人的自身工作风格就带有极高的风险性。果不其然， LTCM 在1998年几乎破产。索普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围绕着同一个目标，避免损失。他明白小损失会逐渐累积起来，而一旦损失达到某个临界点，就再也无法挽回失去的财富。其实，这正是量化投资之所以能够在波谲云诡的市场中越来越受到市场追捧的重要原因。总之，所谓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斯洛格学派哲学家以及那些成功的投资者对损失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损失只是投资过程中不可避免且暂时存在的现象。这种对金钱和生活的全新认知会增强你对未来的信心，因为你会明白某些损失是暂时的，而它们其实是你积累财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能够接受这种心态，并对偶尔出现的短期损失保持冷静，你就能坚持投资自己的长期策略，通过不断学习去实现进化而不是放弃，从而获得长期的成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因此，接受损失是投资自己的最基本门槛，也是一张入场财富游戏的门票。让财富复利增长是斯洛格投资哲学一书倡导的第三原则，但我更愿意用书中的另一个概念来描述它，那就是通过平庸获得成功。书中讲述了全球规模第二大的基金公司先锋基金创始人杰克·伯格尔的故事，来说明这个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杰克·伯格尔成长于20世纪30到40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性格上天然厌恶风险。1951年，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加入惠灵顿投资公司，恰好这个投资公司也侧重于平衡型基金。凭借稳健理念和突出业绩，杰克·伯格尔迅速晋升至高管层。但是60年代美国的金融行业进入快速增长的繁荣时期，华尔街更是进入狂热的逐利时代，董事长摩根要求伯格尔想尽一切办法跟随同业推出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性基金，以保住市场份额。在摩根的坚持下，伯格尔于1966年主导将惠灵顿与一家激进基金公司合并，试图满足董事会的扩张诉求。伯格尔也在1970年成为惠灵顿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然而好景不长，1973年股市暴跌，标普500指数一年下跌了 17%， 次年再跌近 30%。 惠灵顿资产从1965年的20亿美元缩水至 4.8 亿美元。伯格尔因业绩不佳，在1974年被董事会解雇。被解雇后，伯格尔回顾这段经历，坚持认为与其追逐短期激进收益，不如以低成本跟踪大盘的方式为投资者提供更稳健的长期回报。正是基于这种反思，1975年伯格尔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先锋集团，并将创立第一家指数投资基金的设想变为现实。最开始，投资界的一些人对此嗤之以鼻。富达投资的董事长对媒体称，我无法相信大多数投资者会满足于仅获得平均回报，竞争的法则就是成为最佳。人们将这支共同基金称为伯格尔的愚蠢之举，预计它注定会失败。在华尔街许多人看来，通过被动投资获取市场回报，无异于放弃战胜市场而选择了平庸，用现在的话来说，正是不折不扣的躺平之举。不过，事实最终证明，平庸也可以带来真正的成功。由于该基金仅追踪指数表现，因此无需基金经理，也不收取管理费，从而大幅降低了投资者的成本。同时，伯格尔设计的独特指数基金结构也非常符合长期投资者的财务目标。随着优势逐步显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指数基金。先锋集团最初的管理资产规模仅为1100万美元，但到1982年底，这一数字已增长至1亿美元。六年后，该基金的规模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在1048只基金中排名第41位。此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指数基金进行长期投资。到2022年底，先锋集团的资产管理规模已达 8.1 万亿美元。根据陈星最近的一份报告，自2018年以来，当年被认为是平庸的先锋集团在各大基金公司中获得了最多的收入，并获得了行业中最大的市场份额。还有一个关于通过平庸获得成功的典型例子，就是股神巴菲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投资界常把巴菲特与索罗斯相提并论，尤其是与同在股市上叱咤风云多年的索罗斯相比，巴菲特就显得太平庸了。索罗斯被称之为对冲基金之父，他的一生波澜壮阔，不断创造奇迹，但从最终创造的财富和身家来看，两者天差地远。1973年，索罗斯的双鹰基金先后改名为索罗斯基金、量子基金，创办后规模呈指数级增长，到1980年12月31日止，基金增长了 3365%， 与标普指数相比，后者同期仅增长 47%。 这是因为索罗斯推崇的全球套利策略年化达到了 27.7%， 而标普500指数收益仅为 5.5%。 后来量子基金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焦点，是由于该基金发动了几次大规模货币狙击战，例如狙击英镑事件，索罗斯动用几十倍杠杆大举做空英镑，并成功迫使英国退出汇率机制，获取10亿美元利润。但是量子基金在上个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中狙击港币惨败，加上一连串操作失误，以及2000年美股互联网泡沫破裂，量子基金一下损失50亿美元，索罗斯的神话最终破灭了。终其一生，索罗斯的财富从来没有超过100亿美元，但巴菲特常年是世界首富，以他平庸的价值投资60年暴赚 5.5 万倍，坐拥1600亿美元身价。不仅如此，通过平庸获得成功还有更深的含义，因为从斯多葛哲学来看，复利不仅是财务意义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深层认知上的，更确切地说，是对待欲望的态度上的。通过不断让自己接受枯燥的漫长复利增长过程，抑制对金钱的贪婪和短期行为，这也是一种修行，追求个人在心性上的不断提升以及心理的安宁，最终让自己能以理性的态度应对市场波动和各种信息的干扰，实现自己在财富上的持久繁荣，这才是投资自己的终极境界。好了，这本斯多葛投资哲学的基本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本书作者达瑞斯·弗鲁是近年来全球投资界广受推崇、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同为金融投资专家，《金钱心理学》一书作者摩根·豪泽尔这样评价，达瑞斯有将复杂理念转化为简单故事的独特能力。弗鲁的这本书与《金钱心理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斯多葛投资哲学认为，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大多数人关注的是方法、技巧和市场预测，却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环，情绪管理。布鲁在这本斯多葛投资哲学中提出一个核心观点，真正的财富建设，与其说是一场金融游戏，不如说是一场心理游戏。正如前面提到的大投资家杰西·利弗莫尔在破产后的反思，我不需要战胜华尔街，我需要战胜的是自己以及自己的情绪。当你让斯多葛哲学知道自己的投资决策时，你就能掌控自己的情绪，进而也能掌控自己的财务状况。这样一来，你便会拥有一种优势，这种优势会在股市中为你带来持久的财富。作者在2008年危机后读到了一句话，如果你拥有股票，想到经济衰退时不会脊背发凉，那么你就是花岗岩做的。大多数人对股市的恐惧，本质上是对自身情绪失控的恐惧。斯多葛哲学给予我们的正是这种花岗岩般的性格，在市场狂热时保持冷静，在市场恐慌时保持坚定，在长期平凡中保持耐心。针对情绪管理，书中指出，理解市场隐藏原则有助于在他人恐慌或贪婪时保持独立判断，这也是斯多葛式投资的关键思维。市场隐藏原则指的是决定资产价格的真正力量，盈利状况、宏观经济因素以及市场参与者的集体心理，这些往往不像新闻标题或短期行情那样显而易见，因为它们隐藏在价格波动的背后，需要投资者透过表象去理解。当你掌握这些原则，就能在投资中拥有三大独特优势。第一，识别短期噪音与长期趋势的差别，避免被恐惧或焦虑等情绪牵着走。第二，在他人因信息不完整而恐慌或贪婪时，保持独立判断，从而做出更理性的投资决策。第三，知道市场看似神秘，只是因为大多数人只看到了表面波动，而真正驱动价格的是可分析、可研究的基本面与心理机制。但这三条仍然只是结果，到底如何才能够实现如此冷静理性的面对市场呢？从对市场的理解，那就是再回到投资自我。从更深层次来说，还需要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欲望。斯多葛主义的整个哲学体系建立在中庸之道的理念之上，本质上是对待欲望的态度。一个知行合一的斯多葛主义者，既不摒弃社会中的享乐，也不逃避困苦，他们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都持平衡的观点。而且在我看来，斯多葛主义最根本的要义就是既不纵欲，也不是禁欲或简单的节制，而是治疗欲望。用艾比克泰德的话说，就是寻求征服欲望而不是征服财富，改变欲望而不是世界的秩序。这是一种很具有现代意义的结构性思维，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更能理解巴菲特如何能坐拥海量财富的同时安于生活在奥马哈小镇。第二个关键词是安宁。前面也提到，接受外在的自己无法改变必须接受的任何境况，将自己的目标内在化，这是斯多葛主义者保持自身安宁的方法，这是投资自己的终极境界。斯多葛学派的人对生活总体上采取这样的态度，他们总是遵循社会现有的规则、模式和原则来生活，他们的目标并非改变生活的运作方式，而是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此保护自己的心智平衡。无论遇到什么障碍，他们总会从自身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本书中强调的平庸，放在投资领域并不是指碌碌无为，而是指放弃短期高风险投机，不追逐超额收益，选择指数基金这样的低风险长期投资，拒绝战胜市场的激进思维。巴菲特的成功正是这种平庸策略的必然结果。长期复利效应能实现财富稳步增长，同时平庸的过程能抑制贪婪情绪，培养内心安宁，实现心理层面的复利，最终达成财务自由和内心自由的双重成功。总之，斯多葛投资哲学这本书的核心是围绕投资自己、接受损失、通过平庸获得成功三大原则，强调财富积累的关键是自我控制、心理韧性与长期主义。通过认识自己并发挥天赋，理性应对损失， 坚持低成本、长期投资等实操方法，助力普通人实现富裕和内心宁静。财富之路最终通向的不是数字积累，而是通过投资自己、更新自己、升级自己，沿着人类最重要的思想智慧并获得自由，分别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自主选择的自由、专注重要事物的自由、获得你配得上的财富的自由。这才是斯多葛智慧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礼物。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对这本书感兴趣，推荐你阅读原书。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